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呢，和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对照在一起看，哇，那真是好叫你觉得好恐怖啊。在这几处的经文，它的重点都在讲逃城，就是你不是蓄意谋杀，你误杀人你可以逃到逃城。可是在我列出来这两个地方呢，会让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有两个人出去砍柴，各位，我们会一起出去砍柴，大家都是好朋友。我就约了跟陈弟兄一起出去砍柴。出去砍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砍柴的时候，他的斧头脱了把。那个就是那个铁或者石头的那个部分呢，跟木头的部分分开了。这一脱把就打在另外一个人头身上，就把人家打死了。各位，这件事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可能啦，我们这里有检察官，可能啦，是这两个人有仇，他在斧头里做了手脚。更可能是没有做手脚，就是过失杀人。但是圣经里说是上帝让这个人被打死的。各位，没有意外，从神的眼里没有意外。每一件事，不管你的头掉在地上或者你的头发掉在地上，都在上帝的带领中。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同样这一大段里面哈，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那里讲一件事情，那里讲有一个先知做了异梦异象，然后说了预言，然后那预言实现了。那个先知说，我现在有异梦异象，我要说预言，然后预言实现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应该去拜另外一个神，我现在行的神迹奇事你们信吧。摩西，神界的摩西说，如果有个先知叫你拜假神，但是他有神迹奇事来证明，即使那神迹奇事真的发生了，你也不可以跟随他。这是耶和华在试验你。哦，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我们福音派弟兄姐妹，在看到神迹奇事之下就改信别的神了。各位，即使有神迹奇事，即使神迹奇事真的发生了，如果那个神迹奇事叫你去信别的神，你不可以听他。这圣经讲的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的重点是，上帝用这个方法来迷糊人吗？圣经上这样讲，这是耶和华在试验你们。三十二章三十节，如果我们打仗失败惨败，这是耶和华把你们出卖了。四世纪下面第九章二十三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当中。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我听过有人祷告，主啊，如果是从，因为有一个很困惑的事情，我举例子吧，有人得到很好的一些遭遇，就有人为他祷告，主，这件事情如果是出自你，我们就欢喜接受，如果这件事是出自魔鬼，我们就奉主的名斥责。这个祷告是很对的。但是如果我们讲的完全一点，如果这件事出自魔鬼，来自魔鬼，并不妨碍你讲这件事也是来自耶和华，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恶魔搅扰扫罗。
请你再记得，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这句话，上帝是全能的，没有一个是天使魔鬼的任何一个举动不在他计划中，但是上帝也是全善的，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是正确美善，对你好，荣耀他的名的。下面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发怒，就激动大卫。历代志上21章1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你如果把这两处的经文回去对看，就是这两处经文在讲一件事，就是大卫数点民数，只是撒母耳讲说是耶和华让大卫起此意，历代志是说撒旦让大卫起此意。那么除非我们说圣经有矛盾，否则我们就好像要说历代志的撒旦就是撒母耳记的耶和华。好，然后我们答案都很简单，撒旦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不过这意义我们等一下再谈哈。另外又讲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约伯记2章6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我下面也引了一些诗篇哈，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你的愤怒重压我。下面人的死亡在上帝手里，你使人归于尘土，你收回他们的气。下面我引约珥书2章25节，耶和华打发大量的蝗虫，蝗虫应该没有智商，蝗虫应该没有脑细胞，但是耶和华命令他们去做什么事，他们就去做什么事。后面希伯来书2章14节，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启示录1章18节，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就是说，要不然你就要相信希伯来书和启示录是冲突的，要不然你就要说希伯来书所说的魔鬼就是启示录说的耶稣。哦，各位，现在你后悔加选了哈。好，箴言16章第4节，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以赛亚书10章5到7节，我要打发亚述攻击着亵渎的国民，然而他心里倒想毁灭。这些经文大概已经都把答案讲出来了，就是上帝在使用任何一个次音的时候，上帝在使用任何一个第二音的时候，上帝在使用他直接自己发的全能之外的任何东西，天使、风啊、海啊、火啊、政权啊、你啊、我啊、毛虫啊，各位，这个在约拿书里都有讲，一个小虫啊，一个小蓖麻树啊等等，上帝在使用这一切事情的时候，这后面都是上帝，你不能够忘记这一点，你不能够否定这一点，你是基督徒你就要肯定这一点。当然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不肯定这一点，理由都是我刚刚已经讲这么多，要救上帝嘛，如果上帝是这样，上帝就太坏了，所以上帝一定不是这样，这些事一定是在上帝法眼之外产生的，上帝没有注意这些事，上帝没有管这些事，或者上帝只是允许这些事，上帝看到这些事。各位，允许看到这些事，让这些事发生的那个解释的错误，就跟我刚刚讲的，我允许一个火车把一个小孩碾死一样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上帝为什么会让这些事发生的不拦阻？你允许有什么用？你允许把上帝变得好了一点吗？更残忍、更无能而已。怎么上帝在允许魔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替上帝粉饰太平吗？我们必须说，这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只是上帝的旨意做这些事，我们又说一定是良善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包括箴言16章第4节那里讲的，恶人不仅是恶人，恶事、恶物、恶的事件 也是为祸患日子所造。加尔文很喜欢说这个话，路德也很喜欢说这话，就是恶的事情发生，一方面是神在刑罚人，不管是不听话的基督徒或者是不听话的世人，神借着这些事在刑罚他们，罪有应得。那你当然马上会说，很多受刑罚的人是无辜的，或者你即使被我逼着说啊，他们不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受这么重的刑罚，受得过分了，或者有些人根本是很爱主的人，他在其中倒霉。好，我们路德和加尔文会说，那是神给爱主的人的磨练，是神给不信主不爱主人的刑罚，当然刑罚也是爱，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是神给爱主的人的磨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我是中间人士，我也没有很好也没有很坏，我碰到这些事怎么样，那就是两个都有，也在罚你也在磨练你，罚你对他的不敬虔，磨练你希望对他的敬虔能够更专心。我说这些话，我知道是标准答案，可能对你们来讲不痛不痒，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我起码是常常对我自己这样说的，主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我会反省我有没有罪，有罪认罪悔改，没有罪这是主给我的磨练，但是在边界上状况大概也有点罪，也不是全然有罪，好吗，也是神提醒我，也是神给我一点磨练。但总之我自己觉得对主的信靠使我在碰到无可理喻不可解释无法抗拒的因为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能够更积极正面。你说你当然能，那些死了小孩地震的家长能不能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你说那些小孩呢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我们唯一能站立的就是这个世界有上帝，如果你把这个上帝变成不是上帝了，那我们就觉得真是觉得空虚了，那就没有意思了，那就天天真的只有哭了，哭也没有用了。我们有答案，我们知道上帝有恩典，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遥远的事。我觉得受到灾难受到艰难，包括我自己讲在我们教会里面在你们身上，我都看到很多人他有很多无妄之灾是我受不了的，可是很多人的无妄之灾不管长期的病痛或者长期有一个人有一个对头在整他或者什么，我们也都活下去了。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活得真的很好，很有见证，是很辛苦但是活得很好，所以这个话也没有那么稀奇，我们相信上帝我们就积极。但是我的确看到有一种人，那种人我以前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就在怨上帝，那种人越活越苦，一天到晚就是在算上帝这不对那不对，然后神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些人生活很好也是一天到晚在怨上帝，就一天到晚在救上帝，就是一天到晚在怨上帝，然后一天到晚就不去相信上帝一定有美善，但一天到晚用他脑袋在那里指责上帝，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哈。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七节内，我打发亚述来攻击亵渎的国民，然后他心里倒想毁灭，这也是一个答案，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他们自己的心意常常是得罪上帝的，他们自己的心意常常是就是远离上帝的哈。好，我们感谢主，虽然他们是远离上帝得罪上帝，但是我们的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哈。好，以赛亚书45章5节7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的确是在教会里面不太讲的，耶和华施平安也降灾祸，的确灾祸常常是借着魔鬼撒旦降的，但是耶和华是降灾祸的唯一的主因，他可以借着撒旦借着地震借着各样东西。基督徒不要 不要救上帝，不要替上帝把那个上帝的那个部分删掉，不要把约伯记里的上帝删掉，都是撒旦在做的，那是叫人更没有盼望的。我们向上帝去讲，向上帝去呼喊是对的哈。以西结书就在这一段里面最后一个14章第9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好，阿摩斯书3章6节，灾祸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下面这一节也是我们好像常常都很忽略的哈。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这节经文应该不忽略，因为常常有人引，只是引的不完全。哎，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哦，你们在另外一页了吗？哦，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到，他身上的刺是上帝加的，他身上的刺是撒旦的差役。所以我们，你要说人鬼神不分，你要这样讲我也不反对，只要你知道神在掌管，神使用魔鬼，神也使用人，当然好的事也是一样。当有美好的事，当一个人的身体被医治了，神使用医生也是真的，神使用众弟兄去祷告也是真的。当有人发明了、设计了、创造了很好的东西，又对造福国家人民，又让自己发了很大的财，这也是上帝做的，这也是真的。但这些事情我们都相信上帝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哈。在启示录第2章22到23节，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同受大患难，杀死他的党类。15章第1节，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17章17节，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神的话都应验了。这些话我相信你看应该可以自己都整理出一些端倪来了，就是神在使用这些事情，在包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使用这些事情，使用这些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事情在进行的时候，那个器皿本身不可以说它是无辜的。因为从人来看，那个器皿也好，是鬼也好，是人也好，至于无生物的东西我们不去讨论它，因为那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邪恶，上帝也计算在其中，也要报应的。好，下面这个人不幸啊，我一个大的标题，人的不幸。生命记29章第4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大概圣经里面最直接讲到人的不信、人的刚硬都是出自上帝的，一个是罗马书第9章，我要叫谁刚硬就谁叫谁刚硬，另外一个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9节10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19章14节，耶和华使乖谬的灵蹭入埃及中。29章10节，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44章18节，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不能看见。以赛亚书63章17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诗篇106篇15节，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约翰福音12章37到40节，我跳过两个地方哈。他们还是不信他，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约翰福音那里讲的是很伤痛的，先有一个叹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后面隔了一两节就说，他们之所以不能信，是因为主叫他们瞎了眼。就这些经文，就主要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个是以赛亚在圣殿里看到耶和华荣耀，然后领受了上帝的使命。耶和华说，你的使命是叫他们瞎眼耳聋。这个经文在四福音都引过，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特别讲天国的道理要他们不明白，因为经上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也引了这个话，你们不信应验了经上的话。罗马书在讲到以色列心印也引了这个话，很清楚明确告诉我们，耶和华叫他们不信，叫他们瞎了眼。这些问题我们都希望能够回答哈。这些问题的回答哈，这里我也再先跳出来一下哈。我们现在在讲上帝的全能，就是在讲预定论的时候，有的学者把预定论放在上帝的全能里面讲，但是也有人在讲预定论的时候把这个预定论放在救恩论里面讲，就人的得救出于上帝的旨意。我这只是举个例子，就是神学的题材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各位你也尽量灵活就是了啊。放每个地方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好，下面我们继续看上帝预定和执行这个大段哈。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不仅耶和华造人的口，耶和华使人哑，使人聋，使人看见，使人瞎眼。你要愤怒，你可以愤怒；你要因此不信，你可以因此不信；你要像芬尼·克罗斯比一样，耶和华叫我瞎眼也有美意，感谢主。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办？这些都是先跳出来，我们要怎么办？各位，当我们看到人瞎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始终觉得，当你讲到上帝全能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你不会消极，也不会悲观。这世界不在魔鬼的手里，也不在不可测、不可知、没有理由的命运当中。基督徒不是宿命论，神的预定完全不是宿命。所谓宿命论，就是这个世界有一股盲目莫名其妙的力量，在希腊神话里连上帝都抗拒不了的那个莫名其妙的力量叫做命运。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掌管，并不是相信命运，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上帝是讲道理的，是听祷告的，是跟人有交往的。事实上从我们人来讲，我们甚至还可以改变他嘞。好，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哈。他使人瞎，使人看见。生命记32章39节，我没有，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医治，我做什么都是我在做。我看我下面的哈这些经文我们就不去都看了哈。上帝照他的旨意来做每件事情。我们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在这个整个大段呢，预定执行的差不多中间的部分哈，使徒行传第四章27到28节，希律和本丢比拉不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我引这段经文就是，这个世界最邪恶、最下流、最恐怖、最没有道理、最残忍、最不合情、最不合理，跟一个慈爱全能上帝最大冲突的事情，就是耶稣的死。就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在我们刚引的这个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引的经文是诗篇第二篇，那里讲到 万邦万民万国联合起来攻打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是人间最坏的一件事，比约瑟的被卖，比以色列的亡国，比地震，比天灾人祸，比一万个人一个人死亡还要更坏，就是大家一起和同心合意的来攻打上帝和他的受膏者。然后这一节经文的应验在耶稣被钉死，彼得是这样解释的。然后彼得说，的确这节经文应验了，因为希律比拉多本地还有这个外邦人以色列人，他们都一起要攻打耶稣，也把他打死了。然后彼得下面加了一句话，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你当然也知道比拉多不会因此得一个青天白日勋章，你当然也知道犹大不会得到拯救世人的功臣，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在顺服上帝旨意中成全上帝的旨意，他们是在悖逆和无知中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好，罗马书第九章22节23节，这都稍微再下面一点哈。这些经文各位可以回去自己再去分析再去想哈。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器皿，所有的受造物你可以说都是上帝的器皿，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上帝的工具和仆人。应该是诗篇119篇的哪一节有讲到说，万有都是你的仆役，上帝不需要任何仆人，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上帝因着恩典创造了万有，万有也就享受他的一切，万有也在享受他被他权柄管理当中，也成为他的仆人。魔鬼、地狱、天堂、天使、草履虫、陈水扁、马英九等等，通通都是金钱、物资，什么事都是上帝管理创造世界，他的工具是他使用的，万物都是他的工具。这工具里面就只有两种，根据罗马书9章22节23节，一种就是要得救的工具或器皿，得荣耀的工具或器皿，我希望那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和没有堕落的天使。我不知道动物、植物、星云、无生物这些东西是怎么样的，他们也在上帝的拣选中，只有两种，最后审判的时候只有两种，一种是上帝喜悦的仆人，不管是天使是人，上帝喜悦的仆人会跟上帝一起享受一切的荣耀，一个是上帝恨恶痛恨的仆人，器皿，毁灭的器皿，就这两种。我也另外引了一些经文哈，我想这些经文就不需要多去看它。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为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